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在这期节目时间里，我们将首先带大家到南澳的一个海鲜与葡萄酒节上，感受一下闻名遐迩的澳洲葡萄酒的芬芳，然后带大家去看一看生活在澳洲的客家人是怎样度过端午佳节这个传统的中国节日的。在体验完澳洲土著和渔夫们的烹饪方式之后，我们将带您到一个纽西兰的小镇，感受那里优雅淳朴的风光。澳洲是个盛产葡萄酒的地方，阳光是大自然给予澳洲人最慷慨的恩赐，因此这里的葡萄也有着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酿出的葡萄酒当然格外香醇。如果您有机会来澳洲，一定不要错过品尝葡萄美酒的机会哦。
一年一度的南澳银行之海鲜与葡萄酒节于2007年长周末6月10日和11日在麦克拉伦山谷举行。麦克拉伦山谷距离阿德雷德市不到一小时车程，到麦克拉伦山谷优美的海岸线只需不长的时间。2007年南澳银行之海鲜与葡萄酒节有24家葡萄酒酿制厂参与，把他们的佳酿与海鲜美食完美搭配，未来参加者带来不同凡响的感受。此次活动的经理维多利亚女士介绍，这是南澳地区第15届南澳银行之海鲜与葡萄酒节，所有酒厂都提供款式多样的美酒与美食，风俭游人。多家葡萄酒厂提供海鲜食品，同时也有其他选择，包括非海鲜食品、素食和儿童食品，是您与家人朋友共度长周末品尝美酒的佳地。为了人们的安全，活动组织者特别安排了一个活动，在游人的一行中指定一位司机，饮酒者不得驾驶。义务工作者芭芭拉告诉记者，在节日期间将给每位司机授予腕带，戴在手腕上，以便区分。参展酒厂为司机们提供许多奖品和优惠券，包括葡萄酒折扣券、餐饮折扣券、甜品、咖啡等等。行程结束之前，司机们还可填写资料，参与麦克拉伦山谷周末度假游的抽奖，包括赞助商提供的住宿和大餐，和让他们在休闲时享用的一打极品麦克拉伦葡萄酒。2007南澳银行之海鲜与葡萄酒节还特制了专用葡萄酒纪念酒杯，在各参展酒厂都可以购买到。此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有来自布里斯本的，也有来自西澳的游客，分享了他们的愉快。澳洲的葡萄酒闻名于世，其中 Derenbury、Titara、Wira 都是世界著名与流行的葡萄酒。Titara 酿酒厂在节日期间特别制作海鲜与葡萄酒展览，展出当地艺术家的雕塑作品、绘画作品及手工艺品。除了美酒与美食，还有摇滚乐队助兴。一年一度的南澳银行之海鲜与葡萄酒节是一个让人们尽情享受美酒、美味、美景与音乐的周末。
澳洲首批以压缩天然气运作的超级连接巴士于6月18日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了通车仪式，吸引了当地多家媒体。下面请看本台布里斯本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澳洲布里斯本的布里斯本广场，现场呢正在举行超级巴士的通车仪式。观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超级巴士吗？现在就带您一起去一探究竟。
6月18日，澳洲首批以压缩天然气运作的超级连接巴士在市中心的布里斯本广场上举行了通车仪式。布里斯本市长 Campbell Newman 在仪式上象征性地接受了车钥匙，迎接这项新科技的到来。为供应日益增多的乘客需求量， 本次引进的四辆超级加长巴士，每辆可容纳87名乘客，车内空调舒适，设备完善。纽曼市长在开通仪式上表示，超级巴士的运行是为了节省日益增多的上下班乘客排队等车的时间，它是我们市政府一直以来最为关心的问题。记者问到为什么称它为超级巴士，市长这样回答道
This super bus will hold almost 90 passengers. It's air conditioned, uses natural gas, and it complies with the most stringent emission requiremen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These buses cost around $700,000, and there'll be 30 on the roads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记者还问，为什么现在政府才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市长回答道：简单的回答是，以前的管理没有像现在我做出的对公共交通的许诺。我也承认并赞同 Graham Cook 议员的努力，是他与议员们多次商讨才使之发生的。市长在对媒体的采访中还特别提到说，我很庆幸他今天能和我一起出席仪式。库克议员对这次项目已经做出了超过12个月的努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他的劳动成果。记者问将会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 Superbus， Councillor Cook 回答，这将划分区域范围，首先 Garden City 公车站是主要区域之一，繁忙路线很明显的将成为这些服务的主要参考物件。如我们所知，哪里存在许多满载车辆，哪里就最需要这样的服务。市长接着说，这些服务基本上将会马上进行，政府将提供此类服务和其他的一些服务，将在未来的几周或几个月中呈现在网上。仪式最后，市长与交通部长库克议员也亲自搭上这辆布里斯本引以为骄傲的超级加长巴士进行试车活动。
澳大利亚昆士兰客家会于端午节前夕与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共同举办台侨庆祝端午节，吸引了众多台湾乡亲的参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在海内海外承传。
端午节是一个重要的中国传统节庆，每年的农历5月5日，各地的华人都会聚在一起吃粽子过节，有些地方还有划龙舟比赛。这个传统的民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为了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因为他被奸臣陷害，在农历5月5日这一天投入汨罗江自尽。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划船去救他，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的起源。也为了保护屈原的身体不要被鱼吃了，就把米饭用竹叶包起来投入江中喂鱼，以免他们啄食屈原的身体。从那时候开始，划龙舟吃粽子成了端午节的习俗。6月16日的上午，台湾昆士兰客家会也在 Mount Crosby 的布里斯本河边举办庆祝端午节的活动，近100名的台湾侨胞在这风和日丽的公园里一起共度佳节。
代表布里斯本办事处向各位祝一个佳节快乐。
这些勤劳的客家妈妈们一早就先到了现场，手脚快捷地绑好了一串串的粽子。可否教教我们客家传统的粽子是怎么做的呢？
糯米先蒸好，再把这个料再拌下去，再包好再蒸，这样子。哎，
绑这个粽子呢，最好是两片叶子，一片大一片小，大的是外面，小的在里边。然后要折这个叶子呢，是折比较尾端哈，尾端这样折这样子，留一点长度，等一下折下来的时候比较有那个。好，这个就是过程。来看，就是这样把它压，哎，盖住，压紧，然后折下来，这样就是有棱有角，这就是很正统的一个粽子。
哇，热腾腾香喷喷的粽子起锅喽！除了粽子，还有客家小炒芦笋干，像变魔术一样一转眼都上桌了。客家妈妈们的团队效率真是一流的。
客家会请客啊！
乡亲们尽情地享用着野外烹调的美食， 澳洲客人还不习惯使用筷子，却也吃得津津有味。
How do you feel about Chinese food?
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吃到端午节的粽子，还有客家很传统的客家菜，这是走遍天涯海角都吃不到的。
大家一起合影留个纪念，记住我们是一群来自同样故乡的人哦。
客家会在今年第一次办理划船比赛，不能说龙舟比赛，因为这边没有龙舟哈，所以我们在划船比赛就还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虽然在海外没有豪华的龙舟，两人一组的划船比赛也让大家玩得乐趣无穷，仿佛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时代。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处长加油！
老先生老太太也不落人后，大呼他们老当益壮，也有悠闲地享受着泛舟之乐，边滑边唱歌的。
太好玩了，没划过船呢。
加油加油！
几位认养了台湾孤儿的澳籍妈妈也带着他们的小孩一起来观赏，他们希望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能留下故乡的文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道名菜叫叫花鸡，据说呢，最初就是一名叫花子用泥将讨来的一只鸡裹上，在火堆中微烤而成，味道鲜美无比。制作了下面这个节目，我们才知道澳洲土著人也有用树皮将鱼裹起来或埋到地下烘烤的习惯，想来这样烤出的鱼味道也与叫花鸡同样诱人吧。
这三座建于18世纪的烟囱是悉尼圣彼得区的标志性建筑，一街之遥的这家餐馆也许是为了纪念澳洲早期移民时代的历史，所以自己也命名为砖房餐厅。这家餐馆的主人却有40年的烹饪和经营餐饮业的经验，砖房餐厅的老板尼克的格言是给顾客最好的。
Favorite fruit shop. Just my friend, he come here all the time. I come here because he always selects the best. It's always fresh and reliable every day.
在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在澳洲这个社会当中啊，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聚集，把他们的文化，特别是这个饮食文化呢，融入澳洲社会，同时又创立了自己的风格。那我今天站在的这个 restaurant 啊，这个餐馆当中呢，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这家餐馆主要以牛排和海鲜出名，但因为老板兼主厨 Nick 有丰富的烹饪经验，又酷爱琢磨，所以很多菜式都是他的原作。
Unsalted butter.
那么咱们先从甜品说起。
I bought some sugar over. This is a recipe that you discover yourself. You know, you try many times. When you realize you do something that you like, you stick to it.
现在做的是杏子酱。
Just to get the flavor, to make it some of the juice out, you get the sweet and sour flavor. Then I get some butter.
当然还要加一些特殊的香料，要在火上熬半个小时的时间。
You just can't get the book and go in the kitchen and learn out of the book how to cook food. No, you never learn.
这一道是北非和法国风味相磕衬的甜品。尼克还开玩笑劝摄制组先举杯小息片刻，然后再开始工作。
You're not driving, are you?
首先将红酒加入柠檬皮和香料，然后再煮沸它，直到熬成糖浆为止。最后要把它浇到香梨上。利用烘烤的时间，我们来做主菜。
澳洲卡卡多地区的土族人就是这样用树皮将芒草鱼裹起来烘烤。
Now, I used to watch the fishermen cook for the crew. 15-20 people live on the boat. So after the fishing, they used to come here on the shore and cook for the crew.
How old were you?
I was about 7-8 year old, and I still remember it. And that's what it makes me love cooking.
传统的土族风俗是把鱼埋在地下。都市中的我们无缘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只好把它放在烤箱中烤熟了。
Yeah, this is the black Angus.
立刻一定坚持选用一种叫做黑色安格斯的上等牛肉。这种肉每公斤大约54澳币，而普通的牛肉只有12澳币。把肉立起来是为了保持其中的水分和味道。烤好之后没有一丝的肉腥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旁边的红酒汁熬得怎么样了。
You can see the syrup now. Now is ready to put the pears in. And the steam, that's all the alcohol going.
让我来尝一尝。
It's got, delicious.
Yes, it's got the flavor. We put them inside there. It's too soft.
白色的香梨裹上糖衣之后，一下子变得晶莹剔透，让人胃口大开。这会儿功夫，我们的美食牛肉也烤得差不多了。在雀跃的火苗中，牛肉散发着阵阵诱人的烘烤香味。
Cheers. Good luck. Fish, how moist it is.
It's really
very tender and very moist.
是啊，用树皮烤出来的鱼既没有一丝腥味，还最大的限度保持了鱼里面的汁水。这种黑色安哥拉牛肉是烤牛肉的上等选料，它来自精心用料、细心培养的牛身上，而且保证没有脂肪。终于到了品尝甜点的时候了。妮可说，好的甜品既要保持水果的原味，还要保证几种水果之间的搭配，达到味道的统一。我们做的这道摩洛哥苹果可是妮可多年的尝试以及琢磨的结果。
We've got, for me, restaurant is just a party every night. Every day I meet different people, every night I meet different people. Dine with them, have a drink with them. It's just a party for me.
华灯初上，食客们渐渐多了起来，或者与朋友重逢，或者举家来这里用餐。
Yum.
Any other word?
What's your favorite?
Fisherman's ball. The creme brulee.
Oh, I like the fish here. It's beautiful. He cooks it superbly. He's a great chef and it's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So we want to support him.
Nick 把好的厨师看作财富，他认为只有真心对待他们，自己的生意才能兴隆。
1966 together, and after we left, and we gone to a different restaurant, and I follow him. And after we gone to the different restaurant, and I follow him.
He is really generous person, I think. Yeah, so everyone likes him.
他都是一般的让我们休息就休息，然后做事，你做错了他也不会怪你，但是他主要是看你的态度。如果你就是想学而且想做的话，他都会就是很尽力的帮你，告诉你做。
I love it. I can come here lunchtime and dinner 7 days a week.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在纽西兰南岛的中部，有一个城镇叫做 Cromwell 克罗姆威斯。以前坐落在峡谷的河边，100-200年前，很多中国人与欧洲白人到此淘金。1989年，政府在这个城镇与亚历山大城之间建一座水库，河水水位因而上涨，整个城镇迁往高地重建。现在呢，则是纽西兰最负盛名的水果产地。下面让我们一起到这个小镇去看一看。
纽西兰最亮的湖光山色是它吸引观光客最大的魅力，尤其是南岛人烟稀少，有时开了好长一段路才偶尔和一两部车交汇， 对于想寻求片刻宁静的度假者而言，的确是让您心铁神灵的好去处。位于南岛最内陆 Cromwell 小镇，一尘不染的湖光倒影像一片经常擦拭的明镜，湖边上未经雕琢的自然秋色映在水中，美得让人流连忘返，不舍得离去。找到了一家坐落在敦斯顿湖边的 homestay 住下来，屋主夫妇好客健谈，喜欢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室内布置的让访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连浴室的毛巾都带着花园里淡淡的花香。卧室套房的橱柜一拉开，温馨的欢迎卡片，精心预备的水果点心，那份待客至诚的用心，可以感受到一丝备受欢迎的温暖。
Why do we do homestay? Mainly to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早晨湖边的温度近乎零度，湖面上漂浮着一层雾气，有如画中与世隔绝的仙境。渐渐的，阳光透着落地窗照射进来，健谈的屋主 Ken 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当地的特色。Cromwell 是一个只有2700人口的小镇，它是 Clusa 和 Cavarro 两条河流汇集的交接处。19世纪初，从中国和欧洲来淘金的移民开始在这里落脚。早期移民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直到金矿渐渐淘尽，这里转变成一个盛产水果的农业中心。到了1992年，因为水位上升，市政府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水坝，以解决水灾之患。因此峡谷中旧的 Cromwell 城镇成为水库的最底部。这座过去曾经是交通要道的桥梁，现在也沉在水下面39英尺深的地方。所有居民被迁移到现在2倍大的现代化新社区，同时也把旧城镇的遗迹重建在主要街道 Melmore Terrace 的尾端，保留了历史的部分原貌，有旧日的报纸印刷厂，土砖盖的小博物馆，工匠的工作室，早期移民的家居生活和当时的商店等等。 Cromwell 到处种满了不同种类的果树，各色各样的蔬果与加工品，供应临近乡镇居民的需求，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秋季正是杏桃树叶一片通红的季节，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据说叶子由绿转红，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就会完全凋落了。良辰美景总是非常短暂的。公路两旁到处是酿酒用的葡萄果园，为了减少野鸟啄食的损失，葡萄园还搭起了白纱的帐篷，更添加几许神秘的诗意。路旁不起眼的小黄花以宁静祥和的心来细细欣赏，竟然也美得令人陶醉。林立的白杨木透着阳光，显得精神奕奕，风中摇曳的树叶似乎悄悄地对着游客道声再见。纽西兰优雅淳朴的风光等着您再回来哦。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